这是主的话语。出埃及记过红海第十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此，把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样做啊，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是埃及王和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的一切兵啊，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啊马军马兵上得荣耀。我要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啊往前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右边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兵马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仆人摩西。 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差遣你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卑微的尘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因耶稣基督的血罪得到赦免，灵魂可以得到拯救。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个人啊，都走过不同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黑暗中走了很久，主啊，但是主啊，我们即使啊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应许永远啊向我们都是真实的，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每个人用的，因为你的能力就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我们感谢你，不管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相信主，你为我们每个人所定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谢谢主，你啊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来听主你从天上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嗯，今天呢，我们讲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啊，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我们每个人的道路完全的不同，我们在座的几十个人，我们每个人的路完全不同，是不是啊？但是每个人的路都在神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人实在是太渺小了，太渺小了，我们的眼光嘛很肤浅，我们根本看不清神的道路，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作为。我们只需要完全的怎么样，信靠他，信靠他。上次我跟你讲过啊，燕大夫的故事啊，燕大夫的故事。你知道他后来呢啊去了哈尔滨，在那里的教会服侍。结果呢，在那里呢有一个弟兄，在那个教会里有个弟兄啊，这个弟兄是什么？是当时啊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五个主要的负责人之一。我不知道你啊知道吗？1964年，中国呢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啊，你发现？不过呢，就在这个原子弹爆炸的前夕。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什么命令呢？要求每一个参与原子弹试验的人，政治上怎么样，都必须合格，都必须合格。我想，我一说这个，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啊，政治上必须合格。然后呢，这个弟兄怎么样？他家是什么呀？他家里是富农，因为他的父亲呢，在解放前夕，就在1948年呢，哎，突然发了一笔小财，买了几十亩地，结果化成什么呀？化成地主了。结果呢，因为是地主，他觉得地主成分，那么呢，啊，他就不能参与这个啊原子弹爆炸这个事情了。那个时候，这个党做事是不留情面的，很快他就发配了，就远远的打发到另一个地方去。哎，当然，从此啊，没有了荣耀，啊，没有了赏赐，你知道吧？后来呢，原子弹呢爆炸成功了，是不是啊？皆大欢喜。可是他的心呢，怎么样？就是欢喜不起来，欢喜不起来。我不知道，如果这件事轮到你，你高兴吗？高兴。哎，你知道这一切的成就，他过去一切的啊，费了那么年的心血，是不是啊？现在一切的荣耀、成就、赏赐，都完全的给他没关系了。当然这种痛苦他也不敢发泄，是不是啊？都常年的压在心底。但是你不知道，他家里是信主的，你知道吧？他现在信主的。啊，我们信主的为什么呢？就不像别人那么有福气，是不是啊？你看那世人多享福。不过等到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成分取消了，是吧？成分取消了，然后呢他渐渐的能抬起头来了。你说吧，再说呢，他就跟他以前那些个啊、同事啊、共事那些个造原子弹的人联系，都发现怎么样？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你知道吗？ 你说你我不知道你看过吧，那个原子弹爆炸的人在网上看去，那爆炸的时候很多人从那地壕里出来欢呼，你知道吗？然后都蹦起来那欢呼，那些个人没有一个存在了，你知道吗？都是因为辐射就死掉了，他却因祸得福啊。你觉得世上的荣耀重要啊，还是生命重要啊？是不是啊？神不要想，不要他想去享受那个荣耀，原来是救他的生命啊。原来神，等他事后才知道，原来神为他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是不是啊？诗篇上118篇17节那说：“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且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从此以后，他都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每天都在述说神为他做的是何等大的事，讲述他的见证。真的，神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在这个出埃及14章，我们看看啊，今天的故事。你知道吗？啊，这个故事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过了430年的奴隶生活呀、啊。你再想想，430年过奴隶做奴隶啊，在神降了10灾之后，埃及王的法老才释放这些奴隶，释放以色列人，他们脱离了这个埃及人的欺压，然后呢？啊，踏上了通往应许之地的路程，我想他们一定很高兴，是不是啊？这么多年做奴隶，终于可以自由人了，走到一个新的地方，是吧？可以有自己的地，可以享受自己的啊生活。但是，他们必须要走一条道路，是不是啊？要走一条道路，你知道吧？从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奴隶，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一直的在埃及过，他们到底走哪条路呢？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啊？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又可以在派个探子去侦探着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是吧？结果啊，我们看看，他们必须去走神的道路，神为他们安排的道路啊。你知道吗？常常神安排我们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近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不是一条容易路啊。在出埃及的13章17节到18节那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然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你知道以色列人啊，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啊离开过埃及，他们不知道那条路。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一条近路，是不是啊？换那一种，一条容易的路，一条平坦的路，是不是啊？啊，但是这不是神的路，这不是神的路。你知道以色列人如果沿着海岸线走，只需要走10几天的路程，就可以从埃及走到迦南，就可以到达迦南。但是实际上他们这条路走了多少年？走了40年，不是14天，你知道吧？因为他们的生命不是在10几天里就可以改变的，他们的生命必须经过改变之后才能够承受神给他们应许的赐福。你知道我们每不仅是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知道李牧生的老弟兄也是这样，你说他说他17岁就蒙神的呼召，啊，就知道就是要服侍神的一生，他真正的开始服侍神，到他55岁以后，38年啊。哎，我们每个人都想服侍神，但是我们这个生命能不能真正的服侍神呢？那是完全的另一回事，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不是1年2年就可以改变了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必须要神精雕细刻来改变我们。所以神引领他们走的，以色列人走的不是一条平坦的路，而是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其实神并不是不知道，在这条路上充满了艰难危险，他们必须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在那里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是这样的难路，懂了吧？哎，我们想，如果让以色列人选择的话，他们绝对不肯选择的道路。但是这却是神在 他最美善的旨意中，为他的百姓所拣选的最好的道路，你知道吗？哎，你觉得不好，但是在神来说，神给以色列人安排的是最美好的道路，是让以色列人，不只是让以色列人，让埃及人，让我们后世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来认识耶和华神，你懂了吗？都让我们来认识神。然后呢，说啊，出埃及13:21-20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那个神不仅为他的百姓选定了道路，而且怎么样？而且亲自来到他的百姓中间，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行。每天天上的云柱和火柱就是神同在的明证。他们就需要跟随云柱火柱的引导，这就是信心的道路，这就是信心的道路，走神的道路啊！说容易吗？说不容易吗？不容易，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只有每一天紧紧的跟随那个云柱火柱，哎，你知道吗？他们虽然需要经过黑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宁愿在黑暗中与主同行，也不愿意独自走在光明中却没有神的同在，你知道吗？我们信主的人呢，如果你即使走在黑暗当中，你知道吗？在黑暗当中如果有神与你同行，比没有神同在的平坦容易更好。要知道神是借着我们所走的一切的道路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然后今天的经文啊，说然后呢，等神刚走出来，神又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西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落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你知道吗？因为神啊，刚把他们领出来呢，神又让他们呢啊去啊转回，安营在这些地方，这是都是地方是吧？然后呢，埃及人一看，哇，以色列人根本他从来就不知道怎么走什么路，他们已经落迷了，我们赶快去追他吧，你懂了吧？其实这时候啊，神让法老改变了主意，是本来法老刚刚的允许以色列人才走开，现在怎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让他改变主意，然后呢让他后悔，让以色列人离开他们地，这么多的奴隶，这么多年来扶持他了，现在都跑掉了，他哪里肯呢？结果他带着他的车辆军兵追到了红海边，然后呢就在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把他们追上了，追上了。前面呢是红海，前面是红海，后边呢是埃及的追兵，是埃及的重兵，周围呢全是山，全是山，你知道靠海的地方常常都是啊山山地，你知道吧？这个咱们看看，你想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以色列人该怎么样？非常的害怕了，是不是啊？是吧？你看这时候第六节说，法老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带着600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车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的一切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西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追上了。然后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哀求。以色列人刚出来怎么样，就进入到一个孤立无援，孤立无援的地步。前面是大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周围是大山环绕，他们面临着这个绝境，你觉得他们还有什么出路吗？人的奴隶，人个人的奴隶有用处吗？完全没有了，是不是啊？在这时候，除了在这样的境地，除了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以外，你觉得人没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落在这样一个境地呢？你是不是过去也曾经走过这样的境地呢？你知道神就是借着困难和危机来彰显神的大能， 来彰显神的难。神就是借着这难处，让我们每个人培养对神那种全然的信靠。只要人只要有他有自己的任何的一点本事，他都不会信靠神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神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让上以色列人显明神的拯救，显明神的拯救。所以就是个诗篇62篇第一节来说：“说我的心哪、啊，你当默默无声，因我的救恩，我的拯救是从神而来，神而来。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进入红海，就是让以色列人来真正的认识神。你为神不能够能不能早早的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是不是啊？远远的逃离法老的追赶，那多好啊，是不是啊？”或者是啊，甚至法老的大军还没有从埃及出来以前，神就把以色列人带走了，那不更以色列人更好，更觉得奇妙吗？你说如果那样的话，以色列人只认识不认识神呢？完全的不认识，他们也觉得那么好运气，他们甚至不知道埃及人要追他们，你明白吗？如果神带领的百姓，你知道吗？有的人一旦有了好事，如果神不给他彰显的作为，他总觉得是我运气好，他永远也都不会把荣耀归给神，你知道吗？如果是人事事顺利的话，神的百姓就永远不能认识神的作为，神怎么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呢？是不是？你知道我们面临的一切的环境都是在神完全的智慧和无限的慈爱下为我们每个人安排好的。你无论现在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无论有什么样的难处，你都知道你要在信心中相信这是神在他完全的智慧和无限的慈爱中为你安排好的。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会错误，不行，不会错误。你要是一个不信的人，都想啊，神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自己常常疑惑，神那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试炼呢？其实神希望每个人在我们面临的这样的环境的时候，都能够低头来敬拜神，都能真正的从内心里顺服说，神啊，我相信这一切一定是好的，不论你遭遇了什么，你都一定要说，神啊，我相信这一定是美好的。虽然我看不见其中的美好，虽然我感觉到很痛苦，如果你真的在这时候能够敬拜神，能够顺服神，那就你就真正成为有福的人，真正成为有福的人。你知道我们只有被神带进一个极大的难处当中，我们才能看见神的作为。如果你能被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都这样的认识，你的心灵就会平静安息，就会平静，甚至在苦难当中都会来荣耀神。当然是其实我们常常相反，我们人遇到困难，我们就抱怨说：“哎呀，你看我信了主是吧？我信了主，麻烦事出的更多了。你看人家谁是吧？人家信了主，人家什么事都不出。你知道吗？其实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什么事没有经历过，他基督徒的生命就不会成长的，不会成长的。我们只有遇到了难处，我们才学会祷告，我们才学会更多的亲近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才能不断地往上涨。一个属地的人，他没办法接受那个属天的祝福的。你必须经过难处，而且你经历的难处越大，你经历的难处越是在人看来没有办法超越。在这个时候，你能够顺服神，能够相信神，能够完全的信靠神，你就真正成为有福的人。你要相信神在你的生命中一定要彰显大能的作为，大能的作为。可是我们人都不会这样子，我们人一般的没有这样的信心。我常说我们的人的眼光的吧，我们的眼界太低，我们看不见神。神一给我点好处我就高兴，是不是？神一给我点难处我们就开始抱怨，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要走神的道路，我们必须拒绝 一切的怨言。十一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地，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的旷野吗？你看到了吧，这个人说的话就完全的从一个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上了。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你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我们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到了吗？当他这个怨言一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内心的情况怎么样？内心的一切都暴露出来了，都暴露出来了。他们本来出埃及的时候是昂然无惧、充满信心的离开埃及，可是当他们一看到埃及的追兵的时候，马上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怨言都出来了。他们忘了神在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里在他们中间施行的大能作为，他们看到了耶和华怎么样败坏埃及的鬼神，埃及整个的权势。那个时候埃及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你知道吗？埃及那个时候是就像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埃及整个的那个超级大国都完全的伏在神全能神的手下，他们手中的锁链是被神完全的劈开，他们经历着神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当这个黑云遮天的时候来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怎么样？又没有了，是不是啊？软弱退后了，说出那些埋怨不信的话语。你想想，神是这样的施行大能的手拯救他们出来，目的是让他们死在旷野吗？是不是啊？根本就不是，是不是啊？你看他们说你不要搅扰我们，我们宁愿服侍埃及人。你知道吗？我们宁愿服侍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服侍神，知道吗？对于我是的说，一服侍神很难了，还不如回到世界中去呢，是不是？随便挣点钱。没有想到你是来服侍神呢，尤其是对服侍神呢，是很大的挑战，是不是？尤其是当我们的生活中出现难处的时候，你真的以为现在空中有乌云笼罩，太阳就不存在了吗？其实无论是乌云笼罩或者阳光灿烂，太阳依然在那里照耀。神的恩典，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境况，神的恩典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能力从来没有减少过。你要知道，神向我们每个人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福给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不管我们遭遇了什么，你知道吧？今天你想想，你有什么难处？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恩典从来不会减少。你知道，就是在神圣经说，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怎么样？在我们犯罪被你得罪神的时候，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还有什么神不肯为我们做的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不管今天我们的儿女怎么样背逆，我们的工作都不顺心，我们家庭有什么的状况，我们的婚姻有什么难处，你知道，这都不是神的心意，都不是神的心意。耶稣说什么？这是仇敌做的，这是魔鬼做的。魔鬼是借着这个来破坏你对神的信心，毁坏你的生命。如果你在这时候埋怨神的时候，怎么样？你让苦毒笼罩你的心灵，你跟神的关系就隔断了。真的，很多人都这样。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开始抱怨的时候，魔鬼已经把他笼罩住了。神的恩典、神的光再也照不进来。我们知道，信心是给我们每个人神关系的纽带啊！你有信心，你就可以遇见神；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法经历神。所以说，我们不能让苦毒、抱怨来限制了我们，限制我们啊！不用说神既然爱我，他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事呢？当遇到难处的时候，让人说。即使我遭遇这样的事情，是吧？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还是应当称颂的。如果你这样有信心，你一定要经历神的作为了。德经文所有的，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的环境领导我们，都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 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我是个顺服神的人，当我啊服侍神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完全是一个根本就不会顺服神的人，知道吗？就江启臣说的，江启臣说他自己听了两年顺服的讲道，才略微知道一点什么叫顺服。听了两年的讲道，才知道什么叫顺服。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你在你现在的家庭的环境里，你知道吗？你每天说一句抱怨的话，你都知道你到底是在顺服没有顺服，知道吗？很多的事，我知道，我也常常讲信心。其实我自己，我回想回想，在过去我这么多年里啊，无论是留在澳洲买房子，我做作业面对很多难处，我发现我在很多的事上根本就没有信心，真的是真是这样，知道？我发现我的信心都是口头上的信心。一个人的信心没有经过实践来检验，这个信心都是虚假的。我们谁都会说那些信心的话语。当你面临着难处真正的摆在面前的时候，神给你兴起环境的时候，你才内心的真相才暴露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些个东西，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真的不认识我们自己。你知道十几年前神给我清楚无误的话语，就说啊，你要留在这里来侍奉神，侍奉神。可是你知道吗，当到后来的时候，当我的律师，当我的牧师，当我导师的他，我的导师在悉尼大学的导师，他的太太是在移民局工作的，他们都说不可能，不可能，知道吧？我那导师太太说，他说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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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icult， 用了四个 very， 你知道吧？然后这你说他，然后我的导师他说你给我太太去讲讲讲解说的情况吧，是吧？他说他的就在移民局里工作，我当然不知道他的太太在移民局里工作，是吧？他叫我来，然后过外面，你知道他见了我第一开始就说就是四个 very difficult， 是吧？你知道吧？如果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充满信心说，我说我不管你什么，你说什么，神给我说让我留在这里侍奉神，我就侍奉神，我根本不管你说什么，那个时候我就真正成有信心的人。可是我那天我记得就是2006年的12月3号，你知道吧？然后我回到家里了，怎么样？我说怎么说呀？我说神呢？我说你看我的导师也说很难，我的律师也说impossible 啊，牧师说也是很困难，是不是啊？啊？我说我决定回去了，我说我决定回去了，我说我在这里，而且我人们都说不可能，是不是？而且我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你懂了吧？是不是？你说我相信神的话没有啊？没有相信神的话，你知道吧？我没有相信神的话，你知道吧？结果第二天我打开那个啊圣，这个书叫圣光日印，圣光日印啊，这英文的 Daily Light， 我一打开那一天的经文只有两个字， Never return，永远都不可以回去，你知道吗？你知道根本不是说我自己有那个信心能够留在这里的，而是神他给我说的话语，神给我说的话语。你知道我想那天啊，说那天四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四句话。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回去，你也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你能选择为神而活，为神而活啊，选择一个更好的 country，那是天上的国，你知道你离开了那个国，那个属地的国，你要追求属天的国。当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怎么样？神把一切都加给你。第二个是你不知道该在这种生活吧，义人必因信而得胜，你能把一切都完全的属托给主，你把你的生活把他一切都完全的属给主。你要是退后的话，神就不喜悦你。这都在圣经上。最后一句话，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人，你不能进神的国。他那个翻译说现在神在你的生命中给你一个计划，你却去拒绝承担这个计划，你根本都不能进神的国。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我还敢回去吗？就不敢回去了，就不敢回去了。好，我就说只能说顺服，当顺服的时候，知道吧，神就会开除，你知道吗？真的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有信心，真正的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真相才能显出来。没有这些个，我们都是在吹牛皮，都是真的在吹，你知道吗？而且如果神把你领出来之后， 你可以完全的把你的一切都属托在神的手中，相信神他一定会保守，他一定会看顾，他一定会带领引导。神的结局，神命定以色列人的结局不是让他们倒在埃及人的倒下，是不是？不是让他们淹没在红海里，而是让他们在经历了一切刀剑水火之后，能够站在红海的岸边唱得胜的赞歌。这个才是神的心意，我们好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当我们落在难处当中的时候，就像这里说，你们不要惧怕，只敢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有事情的救恩。因为你今天所看见的那些埃及人就永远再看不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在难处当中不要抱怨，不要说哎呀神你这么爱我，为什么给我娶个这样的媳妇，是不是啊？我很多人都这样，都是这样，是不是啊？为什么让我嫁这个人，是不是啊？那是神最美好的安排，真的，神最美好的安排就是你旁边这一位，别的都不是。你知道吗？神最美好的安排，你要相信神没有错误。你说虽然我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永远的知道，神永远的知道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吗？神永远都不会错。所以说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好不管是坏，不管是顺境不是逆境，都是神的安排。每天当你遇到你心里搅乱的时候，你就赞美神，你知道吗？就要赞美神。你知道当你的心里受搅乱的时候，魔鬼已经在旁边攻击你了，你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赞美神。只有你赞美神的时候，魔鬼才能逃开。你越抱怨，你生命受那捆绑的越深。但是神到这个时候来，神的路在哪里呢？以色列人一想，我前面是大海走不出去了，后边是追兵，神的路在哪里呢？神的路就在大水之中，知道吗？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掌，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你知道常常说哎呀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个路在哪里呢？我记得西游记上有一个歌就跟说，敢问路在何方，是不是啊？敢问路在何方，是吧？你知道吗？路在哪里？神的话语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神的话，耶稣的话就是道路。只要神说话你就有道路，你知道吗？离开了神的话没有出路。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在一个试炼的环境中，你觉得我走投无路了，你怎么样？你去读神的话，当你读神的话，神跟你说的话，神一定开出路，这是绝对的。因为我经历过。你现在无论怎么样，你说啊，我找工作找对象找这个找那个都找不出数了，你去寻求神的话吧。你每天去读，你说读到一天突然这神的话从里头蹦出来了，不一定是蹦出来，反正你的心里一定是知道神跟你说的话，你知道吧？当你信心抓着那话语的时候，神就照着他所说的话来为你成就，就这么简单啊。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说，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出路，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出路。可是对摩西来说却是一个考验呢，是吧？摩西说，神的摩西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往哪里走？往水里走吗？就是往水里走。你举手向海伸掌，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你说按理性来说，哇，这么宽阔的海面全是大海，你举这样那个水都开开了，你想这不是异想天开吗？是不是啊？可是神怎么样啊？神真的能在海中开出一条路来吗？对摩西来说就是需要用信心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就行了，是不是啊？他所做的只是向海伸掌，至于向着海伸掌以后这个海有什么结果，那是神负责的。他只需要听神的话，向神用向海伸出杖来，是不是？因为神这样说了，他就一定会这样的负责。 当摩西怎么样？当摩西身向海伸展的时候怎么样？还就是东风把风海风迎来，把海风迎来，就一下子把这个把海从海中打出一条路来，开出一条路来，开出一条路来。我们知道，对神来说是很容易的，当然对人来说不可能，是吧？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就在他的话语里，就在他的话语里。当摩西他这样的生长，就表现他对神的顺服和信心。当他有信心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彰显出来。结果呢，神就使风把地吹干，然后呢，让海水从在海水中开出一条路来，让海水立起来成为墙垣。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两边不受埃及人的攻击，这样呢，神就在无路之处给以色列人开出一条道路来。所以以赛亚书43:16呢说：“耶和华将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你知道吗？是人已经完全的再无用武之地，完全的没有能力了，你知道吗？但是你相信神他会给你开道路。诗篇77:19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是吧？神的路就在大水里，不是在浅水里，是吧？你知道吧，浅水我们都靠着自己的双脚我们都踏过去了，是不是？只有在深水里我们才能经历神，才能看见神的作为。每个人都这样，不要觉得小小的难处，小小的难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过，只有在大水当中，只有在深水当中我们才能经历神，经历神。而且神的道路就是专为以色列人开辟的，不是为埃及人开辟的，你知道了吗？是吧？以色列人，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个云柱，云柱本来在前面引路的，可是现在这个云柱回到以色列人和埃及的中间，这个路啊，向着以色列人是光明的，以色列人看清楚看见那个路，可是埃及人呢，向着埃及人是什么呀？是黑暗的，是黑暗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能走？因为神给他说了话语，他能走这条路。而这条路对于埃及人来说怎么样？是黑暗的。所以你知道吗？希伯来书那句话，有句话说，埃及人试着要过去怎么样？就被海水淹没了。神的道路是一条信心的道路，这条路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永远是光明的，永远是光明的。但是对于这个信心的道路，对于世人来说是黑暗的。因为世人他都是凭的是眼见，不是凭的信心。他看见一条路走过来开出来，他还想过去，他试着要过去，他尝试着要过去，怎么样？就被大水淹没了。因为他们走这条路凭的是眼见，不是凭着信心。他们世人不能走在这条路上啊，即使走在这条路上，即使他们尝试，也会跌倒，也注定会灭亡。你知道吗？到现在我想以色列人才明白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到这个山穷水尽无路的地步，是不是啊？是为了向以色列人显明他完全的救恩，把埃及人怎么样完全的歼灭。从此以后，那些欺压他们，那些挟制他们这么多年来的埃及人怎么样再也不存在了，他们再也看不见了。可以说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给让他们学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他们没有费一兵一卒，只是完全的信靠神，顺服神。你既然是他们开头走这条路，这一生以后的路也是这样，每次走的路你只要信靠神，顺服神，就一定可以走下去的，是不是啊？我想这个功课真的增加了他们的信心，而且这次的拯救奠定了以色列人信仰的基础，信仰基础。你知道，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怎么样？就在红海的北边，对吧？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的仆人摩西， 他们你说一过去的嘛，他们过去开始怎么样，开始唱歌了，是吧？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战士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你看了吧，他们现在的嘛就开始唱诗歌了。为什么他们在受困的时候不唱诗歌呀？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唱诗歌，他们经历的恩典就越大，是不是啊？是啊。你知道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过红海啊？让他过红海之后，红海他们过来之后，红海怎么样又回流过去了，是不是啊？那么当他们再想回到埃及去，还可能不可能啊？永远不可能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神一旦带领我们真正的信了主，再回到世界当中去是已经不可能的。对埃及人说，对以色列人说，埃及远远在他们背后了。在过去，在埃及过的奴隶的生活永远告别了。从此以后他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是吧？就像我们说的啊，我们受洗以后也是这样，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以色列人再也不能回到埃及，因为红海在挡在那里啊！我们知道埃及预表的世界，我们今天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我们但是我们已经再也不可能回到像以前没有信主那种光景，没有想象，因为神借着拯救我们，让这个世界完全的隔开，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走过这条道路之后，会低头的敬拜神，敬拜神。你知道以色列人常常的在圣经中常常的提到神在红海的路上给他们带来了超自然的拯救。在诗篇136篇13节到15节那里说，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长存。你知道神为以色列人拣选了这条道路，神为我们每个人也选定了一条美好的道路，你知道吗？这条路不一定是容易走的路，也不一定是方便的路，有的时候可能走起来非常的艰难，但是你要相信神为你所预定的道路一定是美好的，结局一定是美好的啊！神让你走过艰难的路，一个是为我们的益处啊，另一个是怎么样让神得到荣耀，让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进入到旷野，如果一个人他信了主以后，他没有经历过旷野的路程，他没有办法来操练他的生命，来塑造他的生命，来操练他的信心。我们只有进入到旷野，让神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真正能配得进入那个永远的国度，是不是啊？那个国度，我们能够配得将来神给我们那个永远的基业和永远的福分。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为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走这条道路，是一条最美好的道路。主耶稣啊，是要让以色列人来真正的认识你，是要给让埃及让以色列人看到神要把他们的仇敌全然的歼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啊，不论是我们走在什么的路上，我们都要相信今天神给我们所安排的路是最美好的路，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是最美好的环境。我们要在神的啊，在神的面前来低头俯伏敬拜他，我们要顺服神，顺服神给我们的安排，顺服神给我们的环境，来真正的敬拜神，我们就会看到神为在旷野给我们开道路，在沙漠给我们开江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赞美都归给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